谢谢邵牧师，谢谢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弟兄姐，各位弟兄姐妹，那我特别要说一下今天敬拜团所唱的第一首的诗歌，与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的主题啊，特别的贴切，特别的美好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信息所要用的经文是箴言的第30章的第26节，大家记得吧？上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读了箴言第30章的24节、25节，有讲到地上有四样小物，甚是聪明。然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那是25节。那这里呢，就是26节。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看到没？经文非常简单。但是呢，保罗曾经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儿女读圣经，那么圣经呢，会使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关乎得救的智慧、得救的聪明。那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有2张非常特别的图片。那弟兄姐妹，你看到这张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其实呢，这不是一个油画作品，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摄影的作品。它所反映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被叫做是艾尔斯的大岩石，它乃是一整块的大盘石，大岩石。它有多大呢？让你会非常的惊讶。它整个高是达到348米，它的长度是达到3000米，然后它的底座的周长，就达到9.4公里，这么大一块完整的磐石，吓人不吓人？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块，这却不是磐石，这在全世界竟然是一座非常有名的，被叫做是最小的山。其实它的地理性的地质性的概念呢，还大过刚才我们看过的那个尔斯岩石。那这个小块的这个被叫做世界上最小的山，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径山。它的地点呢就在中国的山东省的寿光县。大家如果要是知道呢，就知道寿光县呢是中国特别厉害的，就种蔬菜的一个大一个县。那么呢，这个被叫做最小的山，就在寿光县的那个玉米地里，那地质学上呢，它被叫做是最小的山，也就是指的它不同于一般大家所看到的随便看到的一块岩石。那么这个最小的山它有多大呢？它长啊才1.2米，然后它高才0.1米。然后呢，高才0.6米，它宽才多宽呢？才0.7米。你看，就是这么小的，在我们的眼中就是一块岩石嘛，只不过露在地面，但是它被地理学家判定为世界上最小的山。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选择，那个磐石或者那个山，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如果按我肯定选择第一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大磐石。但是呢，这第二个世界上最小的山，却是中国现在保护的，就是很珍贵的一个地理现象。那么呢，人人都有保护意识，是不可以把它毁坏的。这座山呢，已经停止生长，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那个箴言的第30章的26节，有一种世上的被称为是四样聪明小物当中的一样，也就是沙帆，它就与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个磐石有关。但是我们要说呀，如果说沙帆它聪明，它是软弱之类，但是呢，它却在磐石当中造房，我们就相信聪明的沙帆一定不会选择那第二个中国最小的、世界最小的径山 来作为他的栖身之所，他一定会选择那第一种的大的磐石。那弟兄姐妹们，每当读到箴言的这一段，你有没有会觉得非常的困惑？那就是什么是撒番？我们下面就看一下图画，什么是撒番？大家看到了吗？这是我在网上呢抓下来的这个画面、照片。那么在地中海一带，尤其在以色列，那么从古至今呢，就有在那个高山、在岩石穴当中，就有生活这种小活物。那么这种小活物呢，它的叫法不一，有的人呢把它叫做就是这个叫做石獾，也有人呢把它叫做蹄兔。还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什么鲤，就是那个有不同的叫法。那么呢，迄今为止，你把它归哪个属科哪个类？那么呢，现今呢，动物学家还有不同的那个看法。我们还有两张图也可以放出来。那么沙番呢，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那就是它喜欢住在磐石穴中。圣经当中称它为软弱之类啊，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呢？这种小小的活物呢，它的体重只有2公斤，然后到4公斤，不会超过5公斤。那么呢，非常聪明，但非常软弱。然后呢，也比较团结，也比较那个，也比较有集体意识。他们所，圣经当中当提到他们软弱的时候，就是指着啊，他们是处在我们所说的生物学上的那个食物链的比较低的层面，就是这些活物呢，它没有能力去伤害别的活物，所以这些沙番呢，它都是吃草的。然而沙番呢却非常聪明，在它住在原始那个磐石穴中，那么呢，它的脚啊就有那种很尖锐的钩。可是那个爪子上的钩呢，不是为了来抓仇敌啊，或者要来伤害别的种类的活物的，它乃是为了在磐石穴中走磐石的时候可以抓得比较稳固，然后呢，在磐石在比较高处的地方，由于比较安全，然后如果生长一些草啊，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那沙番呢，他们就很计划的，每天吃多少，吃一部分，他们不会呢整体性的把眼前的绿植啊全都吃完，他们有计划的吃一部分，留一部分，然后慢慢吃，就保证他们呢一直都有食物方面的供应。那么呢，沙番软弱，它不能伤别的活物，但是它容易被别的活物所慌所那个所伤。那么因此呢，神所造的沙番呢，就在长时间的生活习惯当中呢，上帝就使他们特别的怎样呢？就专门住在高大的磐石顶上。由于地中海一带很多的地质构造呢是石灰岩的构造，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穴，也就是小小洞。那么呢，沙番就躲在里头，那么呢就非常的安全。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每当圣经当中一旦提到磐石，那么磐石呢，它就有着属灵的意思，乃是指着以色列人的上帝。那么每当呢，如果有一种活物，包括人，一旦跟磐石如果建立了关联，产生了关系，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它就在说明着属灵的道理，也就意味着磐石乃是沙番的居所。是发生沙番呢建造房屋的所在，那么就意味着伟大以色列的上帝乃是神子民，包括今天我们这些属主的外邦基督徒，都可以得蒙保守的，然后靠他得坚固的，然后呢以他为山寨，以他为避难所的美好所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那么呢，究竟给我们有怎样的那属灵方面的这样的教训？那首先呢，我们就要看到呢，沙番就自己知道自己啊是软弱的， 沙帆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呢？它软弱，但它呢非常自知自明，它不逞强，它不会非常无知的，然后就从磐石穴那里从高处下来，到平原上，然后呢到那个到荒漠间，然后呢就很容易被野兽逮住。不，沙帆知道自己是无能的，很容易被吞吃的，于是沙帆呢就非常执着的要一直住在那个高山陡岩的那个隐秘处，在磐石的高处，然后借助磐石的保护，让自己的可以生息繁衍，一直可以生存下去。这就是一个软弱方面的自知之明。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如果说到这里，那在这方面的确是我们呢属神的儿女一定要学习的。那为什么呢？我们虽然被称为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无比在神的天父，我们在天父的眼中宝贵，我们被叫做是主的王子和王女，而且我们刚刚也有耶利哥的行动，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耶和华神大能军队的战士，圣经当中都告诉了我们，我们有着英勇的能够得胜仇敌的一面，但是同时呢，圣经还立体的告诉我们，我们又有软弱的一面。我们的软弱呀，就表现在，其实如果要是单凭我们的肉体，要跟恶者征战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得胜不了恶者的。只有在打属灵的战场战役的时候，就像以弗所书那里说的。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是打属灵的战役，你我才能得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是属灵的方法，用的也是属灵的兵器，然后呢，我们穿戴的也是属灵的军装，并且我们也是被一位属天的大元帅呢所调动，然后呢所掌管、所指派。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不是在用我们的肉体，在对撞肉那个就是属血气的这样的范畴，这样的力量，因为如果一旦使用我们的肉体，你要知道我们是得胜不了的，我们是赢不了的。那神的儿女呢，其实在一生的光景当中，就都需要啊有一个软弱的一个自知，一个自明。那在这方面呢，其实在旧约当中，大卫王还有呢新约的保罗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表率。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也好，或者是新约的保罗也好，特别知道自己的有限，还有自己的无能。那么他们都了解到，单单的如果靠自己，那是不行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大卫王，大卫王他最美好的灵命表现，然后呢？也，他透露自己生命的光景，各方面的情形的最好的阶段呢，就是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那么开始呢，他做扫罗王的女婿姑爷，后来呢被扫罗王所追杀，然后一直到后来呢就逃亡，起码有13、14年的时间，直到他在西布伦呢开始做以色列家的王，那我们就看见呢，大卫在逃亡躲避扫罗的阶段，那么呢，由于面对的人特别的凶险，面对的环境特别的恶劣，大卫特别的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自己是软弱无能的。大家如果注意，在撒母耳记里面当描述大卫有跟扫罗在那个在旷野在山洞当中有见面的时候，有碰面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扫罗正在追杀大卫，你知道大卫在扫罗面前谦卑到一个地步，不断地告诉扫罗说：“我父啊，你的仆人不过像什么呢？就像个蚤，就像跳蚤一样，还有像什么呢？就连死狗一条都不如。”大卫说：“你何必追杀我这完全没有价值的人呢？”大卫就哭。然后呢，扫罗听见了，那么心里也惭愧，扫罗也哭，所以我们就看见呢， 大卫在逃亡的阶段，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你就会注意到，大卫在那个阶段，当他每当仰望神、歌唱神的时候，他怎么面对神，他怎么称呼神，他把神称为是他的山寨、高台、避难所和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且特别大卫把神称为是自己比自己更高的磐石。每当大卫一旦得蒙神的保护，你知道他怎样？他就强调说，是神把我举在磐石上了，所以是我软弱，不是我有能力来对付我的仇敌，与我的仇敌交战得胜，都不能。从大卫对付歌利亚，大卫就知道歌利亚靠的是刀枪和铜戟，但是大卫只能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为什么呢？因为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提到伟大神的名字，就会提到伟大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的高台和磐石。哈利路亚！所以当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如果自知之明的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该多么的有必要。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大家特别看到你的第9节，那么呢，你就可以知道保罗曾经叙述自己有多软弱，但是他后来他就强调，软弱到后来成为他夸口的一个方面了。他说：“每当我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就可以复辟我。”所以他说：“我要夸口，就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可以复辟我。”那么这是多么美好的体验！所以首先我们要得到一个教训，要像沙帆那样，知道如果单纯从体力、从能力，我们是无法对付猛兽、对付仇敌的，因为我们软弱。那么接着第二个方面，沙帆伟大之处就在于什么呢？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为自己选择磐石，就如同刚才我们告诉大家，大卫也非常的聪明，他称以色列的神是他的磐石。那如果你要看这样的经文呢，哇，多得不得了。可以说，从诗篇的第18篇开始，然后一直到144篇，把伟大的神称为磐石的地方，多到你无法胜数。那么呢，在圣经当中，当提到说，耶和华神，是我的磐石，那个磐石是比我更高的，还有那个磐石是拯救我的，那个磐石是我所可以投靠的，那个磐石啊，那个就是以色列的名，神的名，还有呢，没有磐石像我们神的，你知道吗？这些讲法都是什么呢？都是指向以色列的神，就是大卫的磐石。那大卫呢，一在耶和华的里头，那么呢，他就得着保守。大家可以想象，当大卫面对仇敌，但是伟大的神呢，却把大卫呢实际的托举在一个高高的磐石顶上。结果仇敌无论是骑着牲口，或者是带着大批的那个士兵，就在那个磐石底下，他们就仰望着磐石上面的大卫和手下的，却是无计可施。大家看看这个场面，是不是有点像豺狼猛兽在磐石底下，但他们看到在磐石上面的沙帆，却无计可施，完全够不到，也吃不着，这样的经验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说是的，大卫不管在实际的高岩，那个还有磐石上、山寨或者避难所中，或者他是在神全能的膀臂的保护里，大卫都得出了一个经验，那就是我的神是我得救的磐石，他是我的公义，他是我的拯救，我靠赖他就不至于被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经验。说到这里，只要有以色列的神成为你我的磐石，你就再也不用怕仇敌的威吓，仇敌给你布下的那个所有的陷阱，或者是迷魂阵，或者是雷阵，因为你靠着伟大的神，你的磐石可以得胜而且有余。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个人的经验，我就自己特别能感受到， 你知道在你得救跟随主的路程中，尤其啊，当你一旦如果是在生命的历程中决定要爱神，要为主付点代价，要响应神伟大的属天的呼召，你就会发觉啊，仇敌就会在你身上啊，特别施加压力，然后给你带来威吓，给你带来恐惧。我特别就想到，在1994年，因为我是1993年呐，年末的时候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但是1994年，就是在那个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哇，那时候我在广州，大家知道广州一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像你们在台湾或者在别的地方一样，哇，六七月份的时候正是非常热呀，满身流汗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又没有空调，那么那段时间呢，我是特别的被主兴起，而且爱主。哎呀，在灵恩方面，在追求圣灵充满方面，在追求爱主的方面，在追求恩赐的方面。你知道那个狂热呀，我可以用狂热来加以形容，那个热心，那个投入，远远超过今天的光景。但是呢，我就经历到1994年的夏天，仇敌给我带来的攻击。怎么样的攻击呢？就是大夏天呐，然后我在家里没有空调，只有风扇，热到流汗，但是里面呢却惧怕，然后冷到啊，都想穿羽绒服。我不知道从那个医疗上，这是一种怎么情况，怎么定性，怎么叫它？但是我知道，它不是一个身体上的打摆子，或者得了疟疾，或者有什么不舒服导致的，它是一个属灵的那种攻击。哎呀，所以我的里头那种惧怕是能抓住住的，是能看得到的。不管我怎么祷告，然后怎么赞美。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那个恐惧就在里面呢，冷冷的在那里抓住我，把我冻住，我无法摆脱。直到有一天，你知道吗？当我在灵修的时候，后边我一边灵修，我一边听一首那个时间比较多唱的敬拜赞美的歌。很可惜，在今天呢，大家都已经不怎么唱了，我很少听到我们生命河在唱。那么它就是什么呢？你是我藏身处。敬拜团把这首诗歌把它记住，什么时候你带我们大家唱一下，我相信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得帮助。你知道那首诗歌呢很短，它就是取自于诗篇32篇的第七节。诗歌唱到什么呢？诗歌唱到你是我藏身处，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每当我惧怕时，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么都是惧怕时，然后呢，神就保守我们，等等等等。那个他的首句就是唱，这样唱就是：你是我藏身处，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每当我心惧怕时，你往下唱。我告诉你，当我一唱这首歌，我就发觉，我想好像一个软弱的生命被保守在耶稣基督大能的膀臂和手掌当中，渐渐的，我那被冰冻的那个灵和生命就开始消化，然后呢，恐惧那个仇敌加害的那个东西就被挪去，然后渐渐的，我越赞美越赞美越祷告，我就发觉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山寨、高台、避难所和磐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如果你像沙帆那样聪明到一个地步，认定耶稣基督就是你最安全的所在，是你的磐石，而且还像诗篇里面所说的，是你常住的磐石，就像诗篇71篇第三节所说的，我告诉你，你就必在基督耶稣的磐石当中得安稳、得保守、得安全，就像啥呢？就像诗篇27篇4节5节那里面，大卫就说了，他说：“我自从被主高举在磐石里，主让我就得以怎么样呢？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仇敌呢，再想拿我，要想那个，要想得胜我，要想抓住我，然后要想压制我， 他都完全不可能，因为我是在一个更高的磐石里。那我为什么更高呢？我为什么能比仇敌更高呢？因为耶稣基督高，他高过仇敌，我在他里头，我自然高过仇敌。哈利路亚。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呢？不单单我们要像沙帆那样聪明到一个地步，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藏身之处，那么还有呢，在那个沙帆的一个聪明之处，还在于呢，他在磐石穴中，在磐石里头建造房子，在那里安家。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的时候就会说，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买房子，40年、70年，他总会给你一种感觉，这个家不是你的，有一天好像你要被赶走一般。那么其实呢，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有的人像我在地上不会再活过70年。但是你会发觉，一旦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它有一个永远产权的一个概念。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孟子就曾经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么，如果神在基督耶稣他儿子里头给你的是天上永远的基业，那么你在他的里头建造房屋，也就是建造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会珍惜这个属天产业，因为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不会是40年，也不会是70年，会永远到永远。那么为什么？那么呢，在马太福音第7章的24节到27节。还有呢，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的2章9节，尤其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9节，那里面保罗就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呢，我们就像沙帆一样，也像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7节一样，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像在磐石上建造一个坚固的永恒的房屋。”这就表明，我们一旦以耶稣基督、以诗篇第90篇第一节那里面，那个摩西所说的神呐、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做我们永恒的居所，这个居所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哈利路亚。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看到沙帆他住在基督里面，他就稳定。它不会像有些动物在一段时间住一住，它就需要迁徙，另外去找草场，然后去找水源。沙帆不是，沙帆世世代代住在磐石穴中，他以磐石为家，他住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乐意住在基督里？你乐意住在磐石穴中吗？你愿意住，而且是永远住吗？愿我们能够像沙帆一样有这个聪明。那么今天我们来不及多讲了，但是我们要在这里预先告诉大家，一旦如果要是住在基督磐石穴中，那么呢，他会有怎样的美好福分呢？那么在那个生命记，那么第32章的13节，那里面的经文就有告诉我们，你如果住在磐石穴中，你在磐石中可以扎蜜，在坚石中可以秃噜。可以吸油，还有磐石还会给你涌出水来。所以呢，等未来我们还会有时间跟大家讲，一旦住在神的里头，住在基督里头，住就像哥罗西书3章3节里呢，那里所说的，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住在神里面，你就会发觉住在神的里头就满有属天的供应，我们将会。到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神供应我们活水，神供应我们蜜糖，神供应我们膏油。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愿我们都学习4样小物当中的第二样，那么的聪明。沙帆能够在磐石穴中造房，你我能有这样的聪明吗？你要不要在基督里造你永恒的生命的？这样的产业，还有这样的工程呢？愿神赐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阿门。